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我们谈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网络上的各种鸡汤。
对，
我们先说一下鸡汤这个概念哈，就是在网上很多的这种小文章啊、煽情啊、教育人们怎么做人了等等等等的，后来久而久之太多太烂，大家就把它们归结为鸡汤。
对，实际上呢，这是来自于心灵鸡汤这么一个文学作品哈，然后大家呢就把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呢就把它泛指为鸡汤文，也就是说比如像刘老师刚才说的有一定对人生有一定的启示啊，或者是一些类似的于做人的准则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文章呢。更广泛来说呢，实际上鸡汤文呢已经分为了更多种哈，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哲理型的，而且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科普型的，就是与我们的生活呢可能更加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如何保证健康啊，如何减肥啊，或者是说生活中应该吃什么不吃什么啊，实际上这些呢已经慢慢的都被归为在鸡汤文之中了。
嗯，那过去呢好像这个心灵鸡汤这几个字刚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它还不是说是带有贬义的色彩，是一种褒义的色彩，就是说能给你的心灵带来营养的东西。
确实是的。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
确实是因为这个心灵鸡汤呢，随着它这个含量越来越多哈，可能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呢，所以心灵鸡汤这个词呢现在已经渐渐的成为了一种贬义词哈。
嗯，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现在社交媒体这个兴起的这么一个时代呢，过去那些这个散发着无数正能量的这么一些鸡汤文呢，在我们这个社交媒体的乱象中呢其实已经变了味儿了。
嗯，
原来大家觉得很有用处的一些比如说真言妙句呢，可能觉得现在有点好像过度的目不暇接了哈，尤其是因为其中呢已经渐渐的开始暗藏着一些比如说营销啊甚至诈骗的信息在文字之中了，
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了像你所说的叫毒鸡汤了。
没错，而且这种信息呢真的是真假难辨哈，尤其是在它有时候这个被大量转发的同时呢，一条假的信息呢往往呢就是因为大量的转发呢变成了真实的。
嗯，所以呢在这儿呢要跟大家今天特别谈谈这个话题，就是让大家要警惕毒鸡汤。那先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所谓鸡汤文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人有害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叫它做毒鸡汤的东西。
其实呢并没有这个完全的规定说哪一篇文章是毒鸡汤，哪一篇文章不是毒鸡汤哈。
嗯，
在鸡汤文呢它确实像我刚才说到的有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叫做哲理型的，比如说大家可能经常会在微信中啊或者其他社交媒体的这个网络上啊看到一些文章的题目，比如说叫做阅读五分钟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或者是说比如说之类像人生不得不学的二十句真言哈等等这种类型的题目呢。说句实话，一看到这种题目的文章呢我心里就开始有点打怵了，我觉得这里东西呢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些模棱两可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叫科普性的文章，比如说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学会这些可以长命百岁呀，或者是太可怕啦，水果千万不要这样吃啊等等这些可能更贴近生活的，还有一些科学普及类型的文章呢，其实呢大家在看到这些文章的同时呢也要多一个心眼了。因为像这些文章呢在他们这个传播的同时呢，虽然这个网络时代好，信息呢传播的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然而实际上呢对我们这些受众来说呢也是对我们的判断力的一个很的极大的挑战。很多网上信息的内容呢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哈，而且呢尤其是在国内有很多网站呢是专门用来作为辟谣的这么一个网站，所以呢大家在看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就要留心了，有些呢并不能盲听盲从，而有要需要用自己的判断，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的判断就可以做到了。
嗯，像你刚才说的是的，千万水果不可以这样吃，会死人呐、啊，等等等等的哈。我也收到过这样的信息，中间比如说什么西瓜一定不能和西红柿一起吃，吃完之后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等等等等哈。那家里边一些关爱自己孩子们的老人们就纷纷的把这样的文章呢转给大家，说你们千万要看啊，这个千万要小心呢、啊。后来我只好回了一句说，我经常这样吃，吃了好几十年了，至今还活着呀。
没错哈， 像我们这个国内上经常有一些网站呢，比如说是关于说食品相克这么一个话题哈、啊，是非常多的，像您刚才说的西瓜或西红柿，甚至还有比如说说什么土豆烧牛肉啊，小葱拌豆腐啊，豆浆冲鸡蛋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日常中吃的非常普遍的这些食物啊，竟然也变成了食物相克的这么一个例子了。
嗯，
而这样的话呢，因此呢，其实有很多专家呢，其实都纷纷出来说，这些呢，其实上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哈。
很多的时候都是他们编造出来，危言耸听是为了夺人眼球，而且呢，在这里边还暗藏着其他的心思。
确实没错，因为大家可能在阅读这篇文章到最后呢，就会发现，嗯，突然出现了一个广告链接哈、啊，不知道可能是比如说是健康食品的广告啊，或者是哪种用品的广告啊，往往都会在这个后面呢出现出来。实际上呢，这就是一种微商或者甚至是一种营销的这么一个手段了，
就是让大家纷纷的转发，增加他们的点击量。实际上，大家在传播不正确的这些信息、这些错误的信息，甚至是害人的信息的同时呢，就是在帮助他们赚钱。
嗯，确实是的。而且呢，这里还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呢大量转发这些文章哈，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因为在微信上面大家微信朋友呢可能都是有朋友关系或者亲人关系，当一个人转发了之后呢，其他人可能出于这种亲情或朋友的这么一个感情哈，会去点一个赞呢，或者是继续转发。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你这么一个无心的这么一个就是对亲人或朋友一个支持的举动呢，实际上是将这些个错误的信息呢继续传播下去了。
嗯，
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这个点赞的时候或者是转发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用心哈，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是否是真的值得去点赞或者转发的。
嗯，这些还在其次，有的时候这些信息里边，这些夺人眼球的哗众取宠的信息里边，其实还藏了杀机，比如说藏了一些有害的信息。
确实是的，大家可能注意到哈，比如说尤其是在微信上看到一条转发文的时候，经常是会有用一些这个非常抓人眼球的这么一个标题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图片呀、啊、等等哈，啊，实际上打开之后呢，不仅和标题内容完全不符，而且呢，有可能里面呢还会存在一些病毒哈，大家可能也经常会收到一些提醒的短信，就是说啊，不要打开某一些视频呐、啊、或者是文章啊等等的，因为有可能呢会造成病毒，然后呢让自己的手机中毒，这也是让大家特别要注意的。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心灵鸡汤文呢、啊、或者是一些食品呢、啊、或者生活科普文以外呢，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中呢，经常有一些新闻的消息其实上都是假造的或者是造谣造出现的哈。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所听说过的这个秦火火这么一个事件哈，这个人呢，他呢以据这个官方说法呢，他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呢造谣或传谣3000多条哈相关的这么一些这个评论或文章，比如说什么这个编造一些这个雷锋生活奢侈的这么一些情节哈，或者是造谣一些说什么地方公务员被强令给这个红十字会捐款呐、啊。还有比如说什么动车事故啊，然后政府给这个人民赔偿啊等等等等哈，就是这些事情呢很多实际上是造谣出来的，并不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然而呢，因为我们这个大家的转发呢，使这个事件呢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初衷根源在哪里，而且一个假的事件呢从此就变成了真的，而并且呢有时候会引起什么一些民愤呐、啊、会引发一些矛盾和一些斗争。
嗯，你刚才提到了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微信上，因为朋友圈，因为家里边的家人的关系等等等等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要去点个赞，我们要去回个复，或者说是我们再继续转发。我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呢很多长辈年纪大的人，他们退休以后在家里边没有事情，现在呢忽然有了微信这样一个平台，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也使得他们的眼界更开阔了，和外界打交道的渠道一下就扩展了哈，和远方的这种亲人的联系就很容易更便捷了，比打电话什么的都还要方便很多。可是与此同时呢，似乎这样一个人群呢也成为很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鸡汤的，特别是关于健康的信息啊，特别是关于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啊，成为一个转发这类信息的主力了。
嗯，确 确实是的哈。
嗯，
我想到这里可能有几种原因在此呢。第一种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的人呢，他们可能更适应于当时的这种过去的这些，比如说报刊呢、电视啊这种这个信息传播这么一个渠道啊。但然而呢，相对于报刊呢、电视啊，甚至说一些网站来说呢，像这种以这个媒体为主的这么一个社交网络渠道呢，实际上是缺乏这种专业的这么一个审核机制的。相对于报刊和电视呢，很多大家都知道是有专门的这个审核机制去审评他们，然后呢才允许他们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可以公布哈、可以发布。然而在网络上呢是非常缺乏这种机制的，甚至在西方上呢这方面的这个监管呢也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呢这个网络上呢流传着大量的这些有争议的哈，或者是鱼龙混杂的这些内容，而这些可能年纪稍大的人呢，他们并不了解这种现状哈，可能并没有对这次呢，他们太容易就是熟悉或是信任曾经的这种媒体传播的这种方式了，所以他们可能想当然的认为网上的传播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哈，也是可靠的。所以呢，可能在他们进行这个传播、进行转发的同时呢，他们并没有就是过多去思考，可能并不是恶意哈这里面，但是呢，我想可能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确实时代不同了，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想法呢，这个做法呢，可能也要不一样了，
要非常的谨慎了哈。特别的感谢小纯跟我们做了这样一档节目，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提个醒哈，相信大家以后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能够更加谨慎，让社交媒体平台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烦恼。非常非常感谢你，小纯。
谢谢您，刘老师。